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7号，现在由李东梅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普习会场面尴尬，中俄各有盘算，中资想渗透，美国政府关上大门。兔死狐悲，美国这一决定中共更忧心。当局说贵州女子下跪是造样，完整视频揭真相。女王驾崩之后再次天晴异象。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15号，中俄两国元首习近平和普京在上合峰会会晤。因为中俄都被西方孤立，外界以为这个聚会他们会表现得亲密无间，但是外界就看到尴尬的场面。是不是中俄无上限的合作关系遇到了天花板？根据流出的现场会晤照，习近平和普京两个人保持了相当远的距离，他们分别坐在两张长圆台的两侧。会谈的气氛冷清，甚至有些诡异，普京全程没有笑容，表情冷淡望住习近平，而习近平的眼神就有些飘忽，似乎不敢正视普京。虽然习近平见面之后称普京为老朋友，但是从双方对外公开的声明来看，双方的立场距离很大。根据克里姆林宫发表的声明，普京在开场白中对习近平在乌克兰危机中的平衡立场表示赞赏，说习近平是我们的中国朋友。另外，普京还主动附和北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并且批评西方国家。有报道说普京讲了很多习近平想听的说话，但是习近平在双边会晤的时候的回应就令人跌眼镜。习近平只是普普通通地说中方愿意和俄方合作，体现大国担当，发挥引领作用，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稳定性，但他没有详细说明。习近平还表示中方将支持俄罗斯的核心利益，但回避了具体内容。是否包括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的立场？这个是测试中俄友谊界限的关键。唯一的例外是习近平顺着普京的话对台湾问题进行公开表态。法广评论认为普京和习近平都各自找住自己的救命稻草。针对台湾问题，习近平需要利用今次峰会寻求支持，而乌克兰战场上的严重失利迫使普京极力将习近平绑上自己的战车。时评人士中原说，中共党媒冷处理普京，对习普会面三大党媒都没有列入重要的外访滚动报道中，而克里姆林宫亦都在冷处理习近平。在他的网站的首页上，普京和习近平会谈的声明放在比较醒目的位置，但采用的主图片里面只有普京一个人。时政评论家袁鸿兵教授早前披露，中共对俄乌战有两点论：一是绝对不允许西方在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的支持下击败俄罗斯，因为如果俄罗斯失败了，出现一个亲西方的政权或者变成民主政权，中共在他的北部就会面临巨大的前所未有的战略压力。另一点是中共亦都不希望俄罗斯取得压倒性的胜利，而希望他受到巨大损失的情况下获胜，因为俄罗斯一旦被削弱会更加依赖中共，这样中共就会将俄罗斯变成自己的战略基地。中原认为中俄未尝不想继续抱团取暖，但在目前国际局势的强大压力之下，中俄关系从无上限的高度似乎快速冷却跌落，甚至开始出现裂痕。今次习近平和普京的会晤更加似是不欢而散。中俄关系这么戏剧性的变化，会不会引起国际格局的更大变化呢？这个应该是下一步外界关注的焦点。近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连续做出几个矛头指向中共的动作。首先，美国政府正是关上被中资渗透的大门。9月15号，拜登签署行政令，开始严格审查敌对外资，命令外国投资委员会对涉及关键技术和供应链的外国投资进行国家安全风险的审查。外资委员会需要考虑5个因素：第一， 交易对美国关键供应链印度的影响。关键供应链是指可能对国家安全产生影响的产业，不限于国防工业基础相关的产业。二是要考虑交易对美国在技术领先方面的影响，是否影响美国国安，包括但不限于微电子、人工智慧、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量子计算、先进清洁能源和气候适应技术产业。第三，交易是否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产业投资趋势。第四，交易是否威胁国家安全的网络安全风险。第五，交易是否对美国人敏感数据构成风险。外国投资委员会由财长耶伦任主席，成员来自国防部、国务院、商务部、国土安全部等16个部门。一位官员表示，命令中虽然没有直接点中共的名字，但是资金是哪里来的，投资人是哪个，很重要。同时在大洋彼岸，朱七集团在德国的新哈登堡宫 New Hardenburg Palace 举行会议，讨论有关中共问题，以确保国际贸易的高级准则，并防止北京利用其经济实力压制其他国家。朱七同意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共采取更强硬、更协调的立场。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 Robert Habeck 表示，德国对中共的天真幻想已经结束，有人说做生意就得了，其他事不用理，不顾及社会和人道主义标准，我们不允许这种事情再次发生。他表示，德国将努力说服欧盟来制定更加强有力的对华贸易政策。在美国参议院外委会通过台湾政策法案之后，在9月15号欧洲议会大会亦都以424票赞成、14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台海情势决议文，有26项主张，其中包括要求欧盟协助强化台湾硅盾，即是指晶片业，以保障台海安全，呼吁尚未在台设立贸易办事处的欧洲国家循立陶宛的先例，持续派议会代表访台。而面对这一系列的打击，中共如何应对呢？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在14号审议通过的2022年台湾政策法案，中共外交部亦都只能以坚决反对、严正交涉的陈词滥调作为回应。看来在8月加大军演之后，中共再亦都找不出更加强劲的招式，对于各国对他进一步的打击，看来亦都无负了。美国政府近日宣布，将之前冻结的阿富汗央行资产转移到瑞士新设立的阿富汗基金，但就引起中国外交部强烈的反应。中共是兔死狐悲了。今年以来，由于目睹美国对俄罗斯采取的金融制裁措施，中共高层智囊专家纷纷发出警告，说必须要抓紧时间，需要对自己对海外资产包括外汇储备担心了。14号美国政府宣布，将之前冻结的阿富汗央行价值35亿美元的资产转移到在瑞士新设立的阿富汗基金。美国副财长阿德耶莫说，除非阿央行能够确保不受政治干预，否则这个基金不会直接向他提供资金。15号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面，发言人毛宁扬言说，要美国尽快全面解除对亚央行资产冻结和单边的制裁。他说，美国冻结的阿富汗央行资产理应立即全部归还阿富汗。看回早前中共高层智囊所谓的抓紧时间，需要对自己对海外资产包括外汇储备担心的警告，显示出中共高层人士的内心深处对美国制裁的恐惧。早在5月份，中共经济专家余永定就强调要提高中共海外资产，特别是外汇储备的安全性，警告当前中共的海外资产负债结构需要调整。金融时报的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曾经表示，如果中美两国发生公开冲突，美国可能会切断世界和中共的贸易，还可能扣押部分中共流动性金融资产。 余永定说，虽然美国这种措施会对自身造成损失，但对中共造成的危害更大。他说，美国早就将条数计清楚了，我们自己条数计清楚没？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对中国海外资产的安全性做通盘考虑，并进行必要的相应调整。一位匿名的中国经济专家警告，如果中共亦都遭遇类似俄罗斯的制裁，其海外资产会面临归零的风险。在当局极端的封控之下，中国大陆民众无嘢食的情况正在多地发生。近日，一名贵阳的女义工跪低要物资的短片引关注。当地警方说，这个女子是做样博流量，已经被立案调查，但是网友发布的完整短片就驳斥了警方。贵州省贵阳市警方在9月15日通报说，近日接到民众举报，花果园静默管理区内有人跪低摆拍并上传网络，疑似吸引观众博取流量，影响极其恶劣，目前已经立案调查并将处理。跟住当地知情的网友上传了完整的短片，原来在9月10日中秋节凌晨，在贵阳市花果园居民区里面，一名女子对运送物资的人大声请求说，我们小区已经好几日没物资了，昨日每户只是分得一棵白菜，没米落锅，希望能够分一些给我们。运送物资的人问她，你有没有跟你们社区联络？她回答说，我是义工负责人，我那边公安局的公安厅的领导人都在这里，我们所有的义工全部都安排好了，都在这里等着。运送物资的人说，他们这架车的物资是运给其他区的，可以留一些给他们。这个女子回答说，感谢其他区的兄弟姐妹。她一路说一路跪低，喊着说，他们真的没饭吃了，他们一次都拿不到米，我们有老人有小孩有孕妇等着救命，过节他们都没米落锅了。期间，一名身穿白色防护服的警察走过来要求他站起身。后来一名送物资的男子拿出自己的手机告诉这位义工听可以互加微信，女子拿出手机加上之后再次诉说他们的困境。对此网友纷纷质问，为什么不敢将完整的短片拿出来看下完整的短片，这个是做样吗？你们有没有人性的？如果真的没有人饿肚皮，谁会跪低来拍这些东西呢？据悉，贵阳市花果园大约有12万户、22万人居住在这里，正处于疫情封控之中，很多社区的单位和居民的门都被封死。另外有图片显示，9月10日中秋节，贵阳居民在高楼外面挂白布条，上面写着饿，我要吃饭，可见上述短片的真实性。中共的防疫清零之下，中国至少有74座城市、3.13亿人口处于封控之中。目前类似贵阳民众挨饿的一幕，亦都在四川成都、新疆伊犁等地方上演。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8日逝世之后，英国各地就不断出现各种罕见的天文奇景。先是在白金汉宫上空出现了双彩虹，又被人拍到外形酷似女王的云朵。而在14号晚间，更有多地民众目击夜空中一道慢慢划过天际的巨大火球，引起不少人讨论。英国当地时间14号晚10点左右，在苏格兰、北爱尔兰和英格兰北部，都有不少人目击夜空罕见景象。有个火球缓缓划过漆黑的天际，一路从苏格兰上空飞往爱尔兰方向，在空中至少滞留超过20秒。由于出现的时间尚早，加上天空比较明朗，很多人用肉眼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它的身影。事发之后，英国民间科学组织流星观察网 UK Media Network 收到了近800起目击火球的通报，而国际流星组织 International Media Organization 亦都收到将近1000起的通报。流星观察网在16号宣布，这果在空中燃烧大概20秒的火球绝对是流星，目前并确信它是宇宙某一粒小行星的一部分。 跟住他们又指出，火球在经过分隔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北海峡之后，在苏格兰爱雷岛以西的50公里到100公里的地方结束了他的旅程。而国际海事组织就根据火球的路径判断他最后落入了苏格兰西部爱岛 Hebrides 以南的大西洋之中。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